《使徒行传》十章第四十四节到第四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节到第四十八节，请听上帝的话语。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上帝，我们从复活节到现在六个星期 不断地思念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来显现。下个礼拜是就是升天，耶稣在这四十天之后他就升天了，然后周十天等待圣灵的降临，五旬节。或许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已经走了两千年还要回到教会的这个周，所谓的教会年里面来一起走这段路呢？因为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我们每次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体贴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看耶稣是最能够满足上帝心意的，所以他所做的他所行的就成了我们历代我们的信徒，包括以后我们的子孙，还是继续的以耶稣为他们生命的中心。我们知道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一次又一次的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一方面坚固他们的信心，另外一方面耶稣把天父所委托他的工作或者天父的心意天父的旨意继续的完成。今天我们所听的这段经文出现了一个难题，这难题是其实他用的经文是出到复活节之后圣灵降临之后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要讲找到这段经文的精神呢，跟复活节的之后耶稣向门徒显现有共同的一个精神是什么呢？就是要怎么样人怎么样去体贴上帝的旨意。耶稣在复活节之后其实一直不断地让人家让人们让门徒们回到天父的心意是什么，其中一点天父的心意很明显的一次又一次的呈在耶稣基督的口中他的行动里面表达出来，就是这救恩一直要往外传，这救恩不只临到这些门徒身上，也要继续的扩大，一直扩大到外邦人的当中，这是天父的整个的旨意，或是在他的整个心意是要万人得救。因此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这段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因为这段经文出现是夹着两个同样的故事的一段，就是它的一个中间的一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在之前是彼得他见的异象，第十章的开始说彼得见的异象，这异象里面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有这个一块布，然后有四个脚垂下来，里面有一些动物昆虫飞鸟，那么有声音叫他说你拿着吃吧。彼得的反应是这一些他看到这些动物看到这一些的飞鸟，按照他犹太人的认识看一看就是这些动物是不可以吃的，因为是不洁净的。这已经延续了好几千年，犹太人对食物已经有很敏感，知道哪一些是洁净的哪一些是不洁净的。我们大概一般上最能够认识的就是不洁净的是什么肉呢？啊，猪肉。这是犹太人早期最古老的时候的一个很简单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肉讲起来可能大家又吓到，可能连螃蟹也是不洁净的，还有虾这一类的东西，对犹太人说一看他们就说不可以吃。所以当上帝吩咐他说要吃的时候，他觉得有很强烈的抗拒，不可以。原来这一幅图画这个意象是要打开彼得的一种心灵的一种的角度，或者他认为不可以的，却是在上帝的话语意象里面清楚地告诉他什么呢？第十章二十八节，彼得回头想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说上帝其实已经指示我了，无论什么人都不可当这熟的和不洁净的。原来上帝读到他心里面的想法，上帝叫他吃他不可以吃，他认为这是不洁净的。从这个动物或者这些不可以吃的不洁净的引申到那些外邦人也是不洁净的，这其中有一个过程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看到外邦人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人也跟着不洁净了，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其实上帝邀请犹太人或者当些立业的人说不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是给他们自己本身过一个比较严谨圣洁的生活，其实也是一个卫生帮助他们保护他们，但是却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就慢慢演变到一个地步，是把不洁净的食物那些吃不洁净的人也当作是不洁净的人。你想这个有区别对不对？好比我们说禁食啊，不要吃，禁食祷告是很神圣的， 但是如果你自己个人进食祷告之后，你看到别人没有进食祷告，你说这个人不属灵啊，那个就错了，对不对？你自己进食祷告是上帝吩咐你要好好的敬虔，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但是你当你演变成为看别人有没有进食祷告来衡量这个人是不是属灵，那就有问题了啊。这样我们就慢慢了解当时的犹太人在他们的血液里面，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在他们心里面，已经把外邦人有一个规范，一个规定，是说把他们认识说这些人是不洁净的，所以不可以去碰他们，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不需要走到他们当中。这个我们简单说，用一句话，用一个名词来表达说，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偏见 ，bias。偏见，请问你有偏见吗？你对别人有没有偏见？有吗？请你自己这时候简单的审查自己，你有没有对人对事有没有偏见？偏见是什么意思呢？偏见是对一个人、对一个团体有不公平、不合理、消极的态度，甚至存着一种敌意的态度。偏见是当你还没有做，已经有一个预先的一个判断，不给对方有任何的解析，或者不给对方有任何查证之后，贸然的做一个决定，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一种的成见。说了这段话，我们想想看，就是说你对某一些人，你觉得这样的人是不好的，这样的人是不配的，这个人是坏人。你对某一些肤色的人，对某一类的人，是不是你内心里面已经给他打分数了，这个人是不及格的。我们一定要先看到自己是一个有偏见的人，我们才需要悔改。在这件事情上，一个人若不觉察自己是偏见的人，其实他就是对自己已经不了解了。自从人犯罪之后，我发觉到这个偏见已经根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是个群体的偏见，有时候是个人的偏见。我们对某一类的人，我们对某一件的事情，我们都有自己认为的答案，但是有时候往往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犹太人在这个时候面对的就是这个课题，尤其是彼得。那么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到底这个跟上帝的旨意有什么关系呢？这段经文为什么要定说是上帝的旨意呢？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要突破这一种的隔阂，跟外邦人的隔阂。上帝的旨意是要把福音怎么样打破，不只限制在犹太人当中，要深入开始怎么样延伸进入到外邦人当中。简单的说，在这段经文第十章，整个第十章跟第十一章重复这个故事，重复这个意象，它背后有一个精神，就是上帝尝试要打破彼得的某一种的极限，某一种的偏见，某一种拦阻。因为他去拦阻了，如果不突破彼得的话，他会影响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这道门，这道墙一定要怎么样？上帝的旨意是要福音要广传，人的文化、人的了解是把它关起门来，把一堵墙筑立起来。那我们就慢慢把这段经文做一点的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上帝怎么样突破这个概念。当然首先上帝先突破彼得，因为彼得他自己本身他有这种抗拒，不想去到外邦人当中的时候，但是他最后还是顺服圣灵给他引导。等他去到哥尼流的家的时候，原来哥尼流也领受同样的意象，他发现他眼睛打开了，原来上帝的工作不辖制在他们犹太人的群体，上帝早就在外邦人当中预备了他们的心灵，他们也原来也可以看到意象。不止这样，他们看到他们那种渴慕的心，愿意那种虔诚的心来敬拜。所以彼得说了一句话，彼得说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人是有偏见的话，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请你打开第十章，这节经文就变得很关键，也就是对我们的上帝的认识的一节经文。在第三十四节，第十章三十四节，彼得就开始他的心灵的眼睛打开，加上耶稣复活之后跟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的心窍打开了。这个是彼得另外一次心窍的打开，他对上帝突然之间 经过了这个经历之后，他说：“我真是看出是上帝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如果用更白话的说，上帝是不偏心的。上帝不会说只是喜欢 A 不喜欢 B， 喜欢这批人不喜欢那批人。在上帝的心灵里面，他都爱每一个人，爱世人，包括爱犹太人，也爱外邦人。这是彼得在这件事件里面，他开始有种的体会，原来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心胸是广大的，我们都是敬拜的上帝是爱到个地步，连外邦人我们所藐视的、所看不起的、所认为不能够得救的这批人，上帝也爱他。所以到了36节，他开始讲福音的时候，他突然对耶稣基督有一种的体会跟认识，说呢，耶稣基督，上帝接着耶稣基督，他是谁呢？他是万有的主，他是传和平福音的，将这道已经赐给了以色列人。然后就从约翰那个洗礼开始讲起，到现在耶稣所做的，上帝将以圣灵来膏抹他，就把耶稣的生平讲了一遍。请你继续的延续下去，看他讲，把这篇讲章记载，讲到耶稣将受苦受死，然后复活了，然后显现给众人看。再来，他耶稣在这里特别提醒到了41节，说复活之后还跟他们同吃同喝。因为同吃同喝在这个时候的课题是很敏感的，你怎么可以跟外邦人同吃同喝呢？那些不配的人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一起吃喝呢？但是你看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同吃同喝，表达什么？你们这些不配的人，你们这些背叛我的人，我怎么样，我都跟你们同吃同喝。这个同吃同喝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复活之后要强调这个，耶稣复活之后跟他们同吃同喝，因为这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不能够跟他们同吃同喝。你最近很少跟谁同吃同喝呢？你从来没有跟某一种人同吃同喝的是谁呢？你不喜欢的人，你的敌人，你厌恶的人，你说坐下来跟他同吃同喝是很难的一件事，对吗？请你看看，想想，你最近很不喜欢跟谁同吃同喝。最近很少人跟牧师一起同吃同喝，我相信不是因为讨厌，因为没有时间大家见面，所以不是每一个不同同吃同喝都是你的敌人，所以你也不要这样想。但是这个关键在哪里？这关键是要突破，透过吃喝表达，你能够不能够接纳对方，你是不是能够拥抱对方，甚至完全的跟他认同。所谓的认同不是认同他犯罪，而是认同他也是上帝所爱的。这么精彩的讲到，然后讲到这里，你看到刚才我们是从44节开始，43节讲到哪里呢？讲到众先知也做见证，凡信他的人因他的名得蒙赦罪。道其实还没有讲完，就突然怎么样发生了一件安插，一件忽然有一个介入，圣灵介入。44节这节的转换词很重要，他说什么呢？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听到人的身上。如果今天同样的事情发生，你们会不会很感恩呢？牧师还没有讲完道，圣灵啪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头，道不用再讲了。可能大家高兴的是道不用再听下去了，但是这里的重点不是道讲完了一半，重点是这一些人怎么样，圣灵也介入来见证上帝的心意。耶稣要成就上帝的心意，继续的来与他们同吃同喝，帮助建立他们。圣灵也在这些事情上来建立见证，说是的，上帝的救恩要临到这些听到的外邦人的身上。到底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你看这段经文的细述不是我们所兴趣的，如果我们的兴趣是当他们充满之后会有怎么的表现，这里的记载的重点是什么？这里的记载为什么圣灵愿意充满在这些听到的人身上？如果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的一个规律或者一个规格的话，通常是有悔改，悔改之后圣灵愿意充满。所以经文里面并没有详细记载他们讲悔改，不过大概从他们听到里面的反应，除了专心以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他们的那种悔改在听到的时候，也许有些人这样已经在那边流泪忏悔，已经在那边领受了上帝道之后的有很自然的反应，而圣灵就这时候加强 给他们一种凭据，给他们经历。而这个经历在这里是目的是为了什么？不只是为了听到的人。如果你留意这段经文的重点是那一些奉隔离的人，就是那些很抵挡，里面还是存着有偏见的人，彼得已经慢慢突破了。但是这跟着彼得一起来看的犹太人，其实心里面也在看，我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大概是想，我来收集资料之后，以后回去回去报告说，这些外邦人还是不可以得救的，不可以跟他们传福音的。也许他们是存着这一种抱着怀疑，甚至还有保留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圣灵的介入，在这段经文里面发现到，这些人看的时候，这些奉隔离的犹太人看的时候，他们也惊讶，他们也稀奇，圣灵竟然在他们身上做了工作。而其中一个记号是什么呢？他们讲起了方言。我说这里面的重点不是讲方言是哪一回事，他这里的重点是他们也听得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方言里面称颂上帝的伟大。他们会发现这些人讲方言的时候，大概是一种很值得他们在那边感受到，他们在那边颂赞上帝，在那边歌颂上帝，使到他们纵使语言不能够完全明白的话，也知道他们在那里敬拜，在那里歌颂，在那里俯伏，这一切都能够使到他们看听都立刻有一种的感应，一起称颂上帝的伟大。彼得对这个经验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评论，他的评论在哪里呢？或者他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上帝的心意要外邦人得救，他做了一个很有力的一个确据。这确据是什么？为什么圣灵在他讲到一半的时候介入，然后彼得从这件事情里面他得到一个怎么样的答案呢？四十七节给我们一个答案，是就是说这几个字，其实你把它留在心里面，当你对别人有偏见的时候，请你把这几个字深深的刻在你的心里面。是什么字呢？请你猜一猜，四十七节有哪几个字是非常关键的？怎么样除去偏见？圣灵将帮助我们能够打破我们某一种的观念。五个字，他们既然领受了圣灵，怎么样？这五个字请你一起来读好不好？与我们一样，与我们一样，这几个字请你留意。当你去论断别人的时候，请你听到圣灵对你发出的声音，你跟他没有什么不同。当你批判别人的时候，你自以为意的时候，你听到那微小的声音告诉你，你跟他一样。当你论断别人的罪的时候，其实圣灵会告诉你，你跟他一样。我们跟他一样，当然在这里面跟他一样的是正面的。我们领受圣灵，在因为这个，如果你读第二章的时候，你就明白跟我们一样，这个是在这个处境里面说，我们在那时候也一样领受圣灵，我们讲的方言，我们那时候也歌颂上帝，我们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种工作。现在这一批外邦人，你认为跟我们不一样的，现在你有一个很重的记号，这个记号是圣灵也可以住在他们里面，圣灵也可以充满在他们的心中。而有一个记号是，他们除了让知道他们圣灵充满呢，他们讲起了方言，他们在那里歌颂上帝。弟兄姐妹，短短的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他其实背后隐藏的，你如果看这段经文在说第十章第十一章，上帝的旨意是要彼得你去到外邦人传福音，上帝的背后的心意是外邦人也可以蒙救恩，也可以得救的，你们看不起的人也是可以得救的，这是上帝的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怎么样让这旨意能够成就呢？上帝有上帝的方法，上帝的方法是从领袖开始，从这个彼得这个老大哥开始，带他们当中的老大好好的先改变他，所以用了一段时间让他能够去经历，让他在异象里面，然后在旅途当中看到上帝怎么样开他的眼睛，看到上帝的作为，他先突破了。以后他要带领这些其他这些奉犹太奉割礼的犹太人，其他的弟兄们姐妹们一起的来认同，来帮助带领他们进入到外邦人当中。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词，这关键词是什么呢？四十七节说，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那个关键词是谁能禁止？ 或者来到第十一章，当彼得重复在讲这个经历的时候，他加深了这一句话，第十七节，十一章的十七节，谁，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呢？我是谁能拦阻上帝？他其实这两个是一个同样的一个表达，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我是谁，我能够阻挡他们领受洗礼？这个洗礼在当时来说是同样归在耶稣的名下，就成了一体。当你同样奉一个名在一起的时候，在这个名下洗礼，你就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讲什么文化的人，不管你是过去是什么血统的人，只要你奉同一个名，就是一样。所以彼得这时候有一个不是冲动，因为在初期教会里面，当他们领受了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就讲奉耶稣的名跟他们洗礼。所以彼得在这里，谁能够阻止，怎么可以禁止这些外邦人洗礼呢？来到他回顾的时候，为什么他给他洗礼呢？十一章十七节给他，给我们一个答案，给他自己内心里面当时他的一个，为什么他敢这样做？因为他说我是谁，上帝的工作已经这么明显，上帝的心意这么摆明了了，我是谁，怎么可以这样，我怎么可以去阻挡上帝呢？上帝的旨意要成就的时候，上帝的计划要成就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阻挡。当我们看整个大图画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的历史是这样，当上帝要打开这道门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去阻挡。当我们看到上帝拣选一个君王的时候，没有人也能够阻挡，那个君王就打开了整个国家的门。以后到了三百年的时候，上帝拣选了另一个王帝，君士但丁。我们从这个角度慢慢看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上帝允许某一个国家改变了，政府改变了，我们看到某个团体里面某一个领袖，某一些领袖过去了又改变了，历史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在成就他的旨意，成就他的工作，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在进行着，从来没有停止。我们需要细心的回看上帝在做些什么，他的旨意在这个阶段里面对这个群体他在做什么，没有人能够阻挡。这是彼得的体会，也是我们今天要存着敬畏的心。我们要怎么样晓得怎么样能够去一方面体贴上帝在这个时候对这个群体他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也要很谦卑说我要留意以外，我不可以去阻挡上帝的工作，也阻挡不了。那么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你说牧师，这段经文是对教会历史的一个好事，我明白了，上帝的旨意是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去，是啊，上帝的工作没有的阻挡，好，知道了又怎么样呢？这段经文对我们个人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应用的呢？有，我们每个人都类似像彼得这样，我们必须把自己看到一个角色，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也像彼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信念，有些是好的，有些是需要随着岁月，随着上帝的时间表怎么样把它改变。除非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再改变。其中的改变就是对别人，彼得真的他有自己的文化，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有自己的信念，他怎么样的要突破来到外邦人当中，甘心的接下来的聚会的经文是什么，要跟他们同住几天，表面看起来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这经文里面一个很深的突破，讲我不单跟着你们吃饭，我还可以住在你的家里面跟你们同住几天。那个突破是够后来给看到一个国子，他愿意跟他们同住，住在他过去认为不洁净人的家。我们到底我们有什么东西需要突破的呢？而上帝的旨意，其实上帝的心意，透过过去我们所生命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一件又一件的发生，请你留意一下，上帝在一直在尝试改变你这个人，改变你，改变我。上帝让你生命最近遭遇的某一些事件一次一次的发生，你不要小看那东西，你要明白上帝在你人生里面的计划，上帝在这时候为什么允许这事情一直发生在你身上，他一定有些东西要突破你，改变你，因为某些东西你已经存留某种看法很久了，上帝说时候到了，我要改变你。除非我们说我们已经完美了，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突破和改变，是配合上帝的心意和旨意去改变的。你有吗？我相信有。我有吗？也有。 我们来到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都需要有不同的改变、更新，而这更新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让我们能够降服于他，而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这年来教会一直提到说要与人和好，与家人和好，这个是一个很刺心的课题，因为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不容易，我们总是对某一些人到现在还是不能够很好的跟他在一起，对吗？如果以上帝的在这年来给我们的信息是，你要伸出你的手，你要展开你的脚步，拉近跟对方和好，这是上帝的心意，一次又一次的讲，听了又听，但是你有没有降服说我要怎样的靠着上帝圣灵怎样介入在这当中，帮助我能够一起走这条道路，这是这年的主题里面我们要操练的。我也听到一些正面的经历，一个姐妹她说这个年我们这几年的主题，两年来的主题好像跟她的所走的人生信仰的旅途是一样的，首先要跟上帝和好，他觉得这个对他很大的提醒，因为跟上帝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然后这一年跟家人和好，真的是跟家人好，他怎么样的放下是自己亲的最至亲的家人，好多年已经没有跟他讲话了，但是这个主题来的时候却是一次一次的圣灵在提醒他，帮助他，他说他最后怎么样跨过了，他说是整体的事也是他个人的事。上帝的旨意可能对你这个阶段来说是你要怎么样放下你自己走到别人的面前，上帝的旨意当然我们在接下来的主题里面更明确的跟使徒行传一样的，就是还有一些人你认为不应该得救的，还有一些人认为他是不可能得救的人，他不配的领受福音的人，如果你有这样的头脑这样的思想的话，接下来这个经文就是要帮助我们，福音是要走到任何人，包括你认为不应该领受救恩的人。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当然有很丰富，不过这段经文再一次的强调，上帝的旨意是要爱那些你认为不可爱的人，爱那些救恩也临到那些你认为不应该配的人，就好像我们本来就是不配的，谁能够禁止上帝这样的工作呢？我们只有配合，我们不能够去抵挡。愿上帝的灵就像当年彼得讲道讲到一半的时候进入到这些听到人的身上，今天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感化的工作，引导我们，刺激我们，最后是要降服在主的面前去体贴上帝的工作。我们已经在这里布置了6个礼拜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台上的这个布置代表什么。我开始看的时候，我的重点是放在下面的十字架，啊，那个荆棘，那个荆棘对我来讲看的时候很有感触，因为今天诗班所唱的受苦的基督、复活受苦的基督，跟圣经里面所说的，基督在复活之后其实要保留这个伤痕。荣耀的基督，他是有受苦的，就在启示录的时候说是受苦的羔羊坐在宝座上。我开始的时候默想的是那个，觉得很有意思，又荣耀又受苦。后来那个布置的弟兄跟我说，他有刻意的，你知道这个字是英文字是什么字呢？你没有注意到，是一个 V，V 代表什么呢 ？Victory， 是吗？得胜。当然还有 V 代表什么？和平、平安、和平。我觉得当这一幕。这几个礼拜就出现告诉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复活的主他是可以得胜的，但是他在受苦当中他得胜，他继续的邀请我们迈向这条道路，跟复活的主同行，其实是上帝的心意，在耶稣的身上一直不断的成就，让万人一直的走进上帝的国度里面，让我们也能够再一次的一起跟复活的基督一起同行，一起的配合耶稣怎么样的体贴上帝的旨意行，我们也一起体贴上帝的旨意来成就。我们一起祷告。今天上帝对你说了什么呢？圣灵在你心里做了怎么样的感动？请你这时候把它 存留在心中。这时候让我们真诚的在主的面前把你的心愿跟上帝说，哪一点你需要靠上帝的帮助，圣灵的帮助来突破的，这时候求你很真诚的向主来恳求。上帝，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在你的恩典里面，你是一次一次的给我们机会，就像你给彼得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来做更新改变的工作。谢谢上帝，你从来没有丢弃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你总是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来成长。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在某些事情上、某些做法上是有偏见的人，我们需要你来光照，需要你来改变，以致我们能够配合你的心意，活得更丰盛，活得更能够得到满足。在你面前把整个群体向你交托，愿主继续看顾德莱礼拜堂的每位弟兄姐妹，每个家庭都能够配合来完成主你在他们身上、在他们家庭里的旨意。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